西蜀皇帝刘备带领着文武众将，下令让阆中的吴班领着全部人马到江州会合。刘备御驾亲征，亲统大军75万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浩浩荡荡杀奔了江东。御驾刚到江州，吴班前来接驾，刘备留下赵云、赵子龙将军在江州坐镇，因为得督运粮草啊，然后令吴班开路，顺流而下呀，就奔吴国杀来。这时候的江东孙权得到点消息没有？早就知道了。孙权现在干嘛呢？江东的孙权呢，以及他手下的文武简直都紧张死了。刘备刚一起兵，孙权就知道了，还不是探报探听的，那怎么回事呢？范江、张达二贼杀死了三将军张飞，他们带着张飞将军的首级，驾一条小船顺流而下，连夜跑到东吴，把张飞的首级献给了孙权，把孙权给吓了一大跳。本来孙权呐，近日是很自在，自在什么呢？这荆州得过来了，自己统帅6郡81州，继承父兄的大业。这6郡81州啊，不但一寸土地没丢，还把从父亲那辈儿就盼想着得过荆襄，嘿，自己今天如愿以偿，把荆襄得过来了，那是6郡81州的门户啊，而且还是军事要地，还是一个重要的产粮区，土地肥沃，土地还那么广阔，你说孙权能不高兴吗？但是在这高兴之余，他也很不安呐。孙权明知道夺取了荆州，杀死了关羽父子，这事儿刘备跟他不能完。现在呢，刘备这一起兵啊，孙权可紧张了。他没想到刘备刚刚在成都称帝，还没有2-3个月的光景，就进发2川人马，亲自带兵来打他。你说他不紧张？而且范江、张达还把张飞首级送来了。哎呀呀，孙权简直有点发懵啊，这范江、张达我收不收？张飞这首级我要不要？这可都是祸害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范江、张达来投来了，怎么也得大面亮一亮，得把这俩人收下。随后呢，孙权命人用锦匣把张飞这个首级先给保护起来，反正这都是事儿。刚安排完了范江、张达，探报就来了。探报把这所有的经过咱们一说，孙权呢非常紧张，他是连夜集合文武啊，商量对策，怎么办吧？这祸事啊已经起来了。如今刘备、刘玄德在成都称了帝，现在统兵70几万，御驾亲征，事情危急呀。列公，当今我们该如之奈何呢？我们怎么办啊？说完了，孙权一看，哎呦，在座的文武一大部分那脸又灰了，眼睛又长了。孙权看着眼前呐，不由他不想起当初曹操统雄兵百万兵发江南的时候，那个旧景啊，今日又重现了。 当初有些位，哎，一听说曹操来，这脸色就这样。现在啊，又那模样了。孙权这时候心里暗暗有点难过呀。光模样不要紧，当时曹操领兵来打江东的时候，也像今天似的这么紧张。不过那时候自己身边有好多栋梁之臣呐，就是那周瑜、周公瑾、鲁肃、鲁子敬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，人家鲁肃驾一条小船到江夏把诸葛亮请来了。不管怎么紧张，还有个孙刘联盟，不但我这边有那么多能人，还有人家诸葛亮协助，所以赤壁一战才大败曹兵。今天周瑜已经过世了，鲁肃、鲁子敬也归了天了，诸葛亮在刘备那边当丞相的，人家还来帮我呀。孙刘联合，哈哈，孙刘破裂，现在打我的就是刘备。我说该怎么办呢？这个连问了几声，在座的是一个吭气儿的也没有。孙权一看，我也别着急了，咱们就这么耗着得了。他瞅了瞅那几位老臣，以张昭、张子布为首。这张昭啊，是个地的八百的老投降派。曹操来那年头，他就想投降。现在瞅他这架势啊，大概也是要归顺，不过还没说出来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人过来禀报：“启禀主公，外面有南郡太守诸葛瑾求见。”孙权一听，立刻传令：“快请！”都不说召见呐，下了个请字。孙权对诸葛瑾可是真客气，哎，诸葛瑾对孙权呐也是耿耿忠心。诸葛瑾在南郡听说了刘备亲自统兵数十万兵发江东，那诸葛瑾呐是坐卧不安呐，赶忙跑来见孙权，问主公您是怎么个打算。孙权告诉他：“子瑜，你看这人不是全在这儿了吗？我正在和大家商议对策。”子瑜：“危险呐，今日之江东非昔日可比哟。当年我们曾经孙刘联盟拒曹，打败了曹操，现在我江东孤立无援呐，孙刘联盟已经破裂，刘备非要给他兄弟关羽报仇不可，看来来势汹汹，他要血洗江东，活捉我孙权，复夺荆州。子瑜，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？”诸葛瑾想了想：“主公您不必担忧，微臣我就为这个事情来的，江东待我恩重如山，我识君路多年，无可报效。今天我诸葛瑾愿舍残生去面见西蜀刘备，沉睡其厉害，使两国相和，咱们是共讨曹丕之罪。主公您意下如何呀？”哎呀，孙权拉住了诸葛瑾的手：“子瑜，那感情太好了。好可是好，主公，我得跟您提个条件。那么刘备这次能举兵御驾亲征到我江东，为什么您都知道？”“我当然知道。”“好，咱们首先呢，得把西蜀的那些降将交给刘备。”“孙权想了想，应该交。咱把那些降将都给他送回去。子瑜，你看还应该怎么做呢？”“主公， 您得把孙夫人送还呐。哎呀，说到这儿，孙权把头低下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本来不应该这么做。趁着人家刘备领人马去打西川，就在这时候自己悄悄把妹妹接回来，跟人家悔亲了。这个事儿不太地道。现在诸葛瑾这么一提，自己脸上有点发烧，现在顾不得那些了。子瑜啊，你说的有理呀。我的妹妹和西蜀皇帝刘备是夫妻呀，怎么能够不送还呢？就是他不领兵来，哎，姑爷想将孙尚香送到西蜀啊。就说这事儿，我已经想在前边。诸葛瑾点点头，挑了挑大指，我家主公不愧为明主啊，自己说一个条件，人家答应一个条件，这还要怎么着呀？最后还有一条呢，主公，刘备之所以御驾亲征，是来给他二弟关羽报仇，我们把凶手交出，送还夫人，这都是对的。还有一条什么？人家刘备要索还荆州，主公，咱得把这荆襄还给人家刘备。哎呀，提的这会儿，孙权不言语了，他把眉峰一锁，怎么回事？心疼了，我费了这么大的劲，也可以说是损兵折将。吕蒙刚把荆州得过来就死了，那是我的大都督，为了荆襄，难道我光舍了一个吕蒙吗？周瑜、周公瑾是怎么死的呀？不是就为了给我得荆襄吗？鲁肃、鲁子敬费尽了心机呀。当然了，鲁肃呢是为了孙刘两家联盟不破，畏惧曹操，可他也费了不少的苦心呐，冒着那么大的风险，五月十三从荆州把关羽、关云长给请过江来了。过江赴宴，关羽啊用那青龙刀差点把鲁肃给劈了，那不就为了荆州吗？好容易得到手里了，还没在手里热乎一会儿呢，又送出去了。这个事儿可有点儿。说到这儿，孙权摇了摇头啊，看来他是舍不得。与此同时呢，孙权看了看在座的文武，文武啊是表情各异啊，有的呀点头称赞，有的直晃头，有的皱着眉瞪着眼瞅着孙权，那意思好像是很不服气，这种动心肝的事儿不能做，费这么大的力气把荆州夺回来还还回去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刘备不是来了吗？来了就跟他打呗，75万，他比曹操那波人马还差着25万呢，这是这些武将的心思。那么那些文官呢？有的点头啊，有的也直摇头。点头的主啊，就觉得诸葛瑾这个主意出得很好，现在只得还荆州。摇头的主呢，看来啊，这是前功尽弃呀。好不容易得回荆州，又给人家了，哎，这不瞎叨叨吗？这不是。孙权也犯了心思了，他舍不得呀。诸葛瑾看出来了，主公，您是不是舍不得把这荆州还给刘备？孙权一听到，当然了。诸葛瑾，你不想一想，咱们得这荆州容易吗？那是拿血换来的呀。嗨，主公，我也舍不得。不过现在只得如此，因为刘备是重兵压境，硬碰硬的跟他打， 根本不行。另外咱们眼前不光是一个刘备，身后边还一曹丕呢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派兵偷袭江东？为了这一件事情，那整个江东都危险了。只好呢，咱们用这个荆州啊，先把刘备给说服住，他退兵更好。要是不退呢，那起码也缓冲几天，给主公您也缓点工分，也好研究研究对策呀。孙权一听，只得如此吧。那这么着得了，你见着刘备你就看着去说吧。诸葛瑾赶忙答应了一声，随后备船备马直奔刘备的大营啊。有的地方得乘船，有的地方得骑马，十万火急的往刘备的大营这儿奔呢。怎么回事啊？诸葛瑾知道如今呢，西蜀皇帝刘备的人马已经到了魁关了。刘备是驾屯白帝城，前哨部队已经出了川口了，再去晚了就麻烦了。他是紧赶慢赶赶来了，来到了辕门外，规规矩矩往这儿一站，有人进去回禀，说是江东的南郡太守诸葛瑾要见驾。哦，刘备这么一听打了个愣神儿啊，诸葛瑾来见我？甭问，他是为了江东孙权来游说我来，现在我呀谁也不见，立刻传旨闭门不见，把辕门给我关起来。慢来慢来，旁边黄权给拦住了。陛下，您不能不见。嗯，黄先生，我为什么要见他呢？陛下，诸葛瑾那是我家丞相的兄长啊，人家弟弟诸葛亮在您的驾前当丞相，诸葛瑾这次来必然有要事相商，找您来商量事儿来。您要这么给拒绝喽，那不太好啊。您应该招他来见，听听他说些什么。等诸葛瑾把话说完了，陛下您可从则从，不可从则弃呀。那您就可以呢，借着诸葛瑾的口回江东给孙权捎个信儿，向孙权问罪，这不很好吗？嗯，刘备一听黄权说的有理，那么好，大开辕门，让诸葛瑾来见，还真算不错，给了诸葛瑾的面子。诸葛瑾走进辕门，这么一看，哎呦，心说得亏我来了，这要不来我们江东可是真危险了，怎么这么大的气派，举目一望看不见边，望不到头啊，真称得起是冰山降海。尤其刘备这大营啊，可与往日大不相同啊，那是御营，皇上的营房啊，说他是营房就是营房，叫他是行宫就是行宫啊。诸葛瑾再一看，所有的那旗幡招展呢，都是黄云缎的。感情古代这黄缎子不是随随便便谁就可以挑着谁就可以穿上，那只有皇帝家才行呢。不过今儿个刘备这御营里边的那些旗幡呢，虽然是黄云缎子绣金龙，但是边上不是挂着白纱就是挂着青纱呀，这是证明给他二弟关羽戴孝呢，挂孝发无啊。诸葛先生再一端详御营里边的这些御林军呢，不由得倒吸口冷气。他心中暗想，这些御林军刘备都从哪儿挑来的？怎么我看那个头都一边高，
一个个生的是头如麦头，眼似铜铃啊！呵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擦的是绕眼夺神。在帐口这儿站着两员将，把诸葛瑾给吓一哆嗦。左边这位是红脸，右边那位是黑脸，就是海下差一步胡须了。这不是关羽张飞吗？这不是？诸葛瑾赶忙擦擦眼睛，仔细一看，哎呀，年轻的多，甭问了，这准是关羽和张飞的后生。哦，合着刘备把关羽、张飞的子侄都带来了，看来这是要在我江东一场血战，这可怎么办？到了门口这儿，旨意二次传出，陛下有旨，选诸葛瑾先生觐见，遵旨。诸葛瑾赶忙高高拱手，走进了大帐，来到御案前给刘备施礼，得施君臣大礼了，三拜九叩。诸葛瑾对刘备啊是很尊重，也很推崇，觉得刘备呢继承汉统当了皇帝，好像没有什么可非议的。那么在当时来讲，从诸葛瑾的内心深处想，现在要说够皇上资格的一位，那就得说刘备，再一位就得是我家主公孙权了，可成霸业。曹丕呢，势力再大，诸葛瑾呢不予承认。对刘备还另外有一层关系，孙刘两家还连过盟啊。自己的弟弟是人家刘备跟前的丞相，这么多种因素吧，所以得施个大礼。刘备对诸葛瑾也很客气，子于平身赐座。哎呦，这回给座位不像前几次了，前几次呢诸葛瑾就可以谢过座，大大样坐在那会儿，大腿二腿跟刘备聊会子，现在可不行。怎么？人家是皇帝，自己呢是无国之臣，这里边既有国礼，也有点私情，那么呢相互尊重，诸葛瑾得斜着身，侧着脸儿，跨着点那椅子边，就算坐那儿了。刘备呢吩咐人倒茶。子瑜啊，你远道而来见我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陛下，臣弟久侍陛下，臣故不避刀斧之危，特来见陛下禀奏荆州之事。您干什么来了？您是夺荆州给您兄弟报仇来了？我呀要把这段经过详详细细跟您说说。刘备一皱眉，勉强摁住胸头火。子瑜，你就慢慢的说吧。遵旨。陛下，前者关军侯在荆州的时候，我主孙权曾屡次派人到荆州求亲，关军侯没有答应，后来关公去取襄阳，曹操屡次致书于我家主公，要使我们江东偷袭荆州，我家主公不肯这么做呀，因为我们孙刘两家有联盟之好，只是因为吕蒙这个人，他与关军侯不睦，背着我主孙权擅自出兵，才误成大事，今日我家主公是后悔不及呀，此乃吕蒙的罪过，非我主孙权之过也。现在吕蒙已经死了，陛下冤仇可以解了，同时我家孙夫人一向思归，她很想念您，我家主公孙权派我为使臣来见陛下，见您和您商议，愿意 把夫人给您送回来，同时呢把我们捉到的那些降将也都送给陛下，我主也愿意仍将荆州归还于您，愿意与陛下永结盟好，共灭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，不知陛下龙意如何。说完了这番话，帐中刘备手下的文武都在点头。他们点头干什么呀？就是说孙权这个人很明智，孙权身边呢也有好多治世能人，给孙权出这么一好主意，这恐怕没得说了吧。您刘备不是就为您二弟关羽来报仇来了吗？不是就为了索还荆州吗？我们把杀害关羽的人交给您，荆州也给您，把夫人也送回来，咱们该相好还相好，这是个很好的事情。大家都看着刘备，希望刘备啊点头答应，就坡一下，这就算是对了，称得起是个上上策。这些人看着刘备，诸葛瑾也看着，看刘备什么反应啊。皇帝刘备啪嚓把茶碗摔了，哼，子瑜，你说的好轻松啊，你们东吴害了我的二弟关羽，今日孙权又派你来用花言巧语前来游说我。哎呀，诸葛瑾听的这会儿一皱眉咧了咧嘴，陛下，臣请以轻重大小之事与陛下论之啊，陛下乃汉朝皇叔，今日大汉江山已被曹丕篡夺，陛下不思剿除，却为异姓之亲而去万乘之尊，是舍大义而救小义也。中原乃海内之地，两都皆大汉创业之基，陛下不取，而但争荆州，是弃重而取轻也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兴汉室，恢复山河，今陛下职位不问，反欲发武，且为陛下不取。诸葛瑾急了，汤汤汤慷慨陈词，就在刘备面前说了这么一大堆呀，可说的是句句是理呀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咚，大胆诸葛子瑜，你主孙权杀死我家二弟关羽，我与孙权不共戴天，欲朕罢兵，处死方休，今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斩尔诸葛瑾，左右将他与我逐出辕门。